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女子监狱图谋火化富贵华遗体，天津市两位老年妇女被非法判刑，安徽高级法院副院长周荣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判刑八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女士被非法判刑七年半，于2021年5月27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遭到严管迫害。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傅桂华饱受折磨，于同年7月25号被迫害致死。傅桂华的遗体被监狱存放在朝阳沟殡仪馆，不准家人去见。2022年11月22号，监狱狱政新任科长王红美向家属下达了所谓死亡处理通知书，图谋火化遗体。傅桂华于1966年出生，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监狱也认可傅桂华身体健康。在傅桂华猝死前几天，八监区副监区长高阳还亲口告诉家属，傅桂华身体很好。就在他去世前一天，家属再次联系狱方，狱方也没有说傅桂华身体有任何问题。监狱在傅桂华生前一直阻挠家属正常会见，在通知家属傅桂华病危后，也依然阻挠家属见他最后一面。在宣布傅桂华去世后，监狱和院方合伙欺骗拦截家属见他遗体。家人质疑傅桂华的突然离世，遗体一直放在殡仪馆里冷冻，家人也一直在查询傅桂华的死因。而监狱方面对家属和律师的正常维权也是采用各种手段阻挠，比如通过当地司法机构给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不得代理此案，到监狱管理局门口拦截家属和律师，或是拒不见律师等，至今只给了一个吉大医院二部开的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其他的有关材料，如入监体检报告、病历、生前15天监控录像、仪容仪表照片等，全部不给家人看。傅桂华的真实死因后来被曝光，真相是傅桂华在2021年5月27号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服刑，因为疫情，先是在一楼隔离半个月，之后八监区大队长钱伟将傅桂华关押到三楼严管监视43天，又关押到公监监视。7月25号在公监监视仅仅三天，年仅55岁的傅桂华被折磨致死，主管狱警名叫赵鑫。2022年11月22号，监狱狱政新任科长王红美带着两名女狱警，通过家属所在地派出所找到家中，在两名女狱警全程录像下，向家属下达了所谓死亡处理通知书，图谋火化傅桂华的遗体。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窦张庄镇周丽营村两位法轮功学员李宝兰女士和齐文博女士分别被非法判刑两年和一年半。2022年11月18号，他们被从家中绑架到武清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5月21号，李宝兰和齐文博为了帮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窦张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中。但一年多来，公检法相关人员一直在诬告他们。2022年8月18号左右，李宝兰、齐文博先后被非法开庭，李宝兰被非法判刑两年，齐文博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可在11月18号，他们又被窦张庄派出所警察和法院人员强行从家中绑架，送往武清看守所非法关押。李宝兰现年79岁，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遭到绑架、非法拘禁、洗脑、骚扰不断。2020年11月，周丽营村治保主任 张宝林和赵姓书记跟李宝兰说，上边有指示，如果不签不练功保证，就要把你们家的低保撤掉，孩子上学也受影响。李宝兰的丈夫早年去世，女儿脑出血离世，女婿有心脏病，做了搭桥手术，干不了累活，两个孩子上学也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他家里办了低保。李宝兰拒绝违心签字，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没想到过了几天，他们真的把李宝兰家的低保给撤了。齐文博现年60岁，1999年以后也多次遭到绑架、非法拘禁、洗脑迫害，还曾被送往天津板桥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半。当时她和丈夫同时遭受迫害，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2022年11月18号的消息，曾任安徽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周荣，被安徽省池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30万元，对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现年62岁的周荣，自1998年开始历任安徽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庭长，2003年担任宿州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2004年担任宿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2009年起担任安徽高院执行局局长、副院长，2018年担任安徽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20年1月担任安徽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21年6月，周荣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周荣为了升官发财，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泯灭良知、破坏法律实施，不择手段制造冤假错案，把许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送入监狱。周荣是安徽省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宿州中院两任院长都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宿州中院院长秦龙兴在任期间，全地区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他手中被非法判刑。2003年，秦龙兴得重病，在医院抢救无效，第二天死亡，终年57岁。善恶有报是天理，秦龙兴暴毙与周荣今天的下场，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法轮功学员堪培拉集会，敦促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22号，澳洲各地法轮功学员与人权组织代表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发声，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当地民众驻足聆听，并表达了对中共的谴责。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在集会上敦促澳洲政府立法，禁止澳洲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以及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为盗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民众。原住民长老梅里特表示，作为法轮功学员，你们在遵循真善忍人类基本原则，中共不仅反对你们，而且还反对你们信仰的真善忍，而最终他们试图毁灭人类。因此，中共不仅是对你们法轮功学员的威胁，也是对我的威胁， 它不仅是对十几亿中国人的威胁，也是对全球80亿想要实践真善忍的人们的威胁。梅里特还说，他知道当一个政府犯错时，想做一个正义的人是要冒险的，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站在正确的一方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过他认为人们必须遵循真善忍，遵循这个属于人类的基石。澳洲自由党资深成员、人权活动家布什说，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独裁，他们想要控制而不是自由。我们支持人权自由，民主和人权也伴随着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是针对所有人的。我们会成功，我们最终将看到中国的变化和中共的灭亡。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25万。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如意收集信息，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我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也找不到任何词语来描述法轮大法对我的改变。在正实法的修炼中，我切实地体会到，只要自己符合大法在这一层次中的要求，有助师正法的愿望，师父就会为我安排好一切，让我兑现自己的誓约。在此，我写出自己这些年为救度众生搜集相关信息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建立本地区610系统和政府部门人员信息库。我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整天对着电脑，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电脑上进行。当地同修邮寄真相信、打电话讲真相，都需要掌握政府、公检法部门人员的信息。我在工作中恰恰发现在官网上可以找到不少相关的信息，从此我开始搜集整理这类信息，与同修配合救人。比如在百度或者谷歌的浏览器搜索栏中输入某省城市的政府网，里面就有该政府部门的人事信息栏目，可以找到当前各部门任职干部的名单，把相关人员近一两年的信息下载汇总，基本可以掌握该市区主要部门的主要领导情况，包括这些人的履历和工作简历，我就将资料保存下来。这样，当我们在揭露某恶人任职期间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时，就能用上。检察官、法官的任免信息在人大官网上的相关栏目中可以找到，在检察院、法院的官网上也可以查到各地相关人员的信息。有些检察院的官网上还有每一个科室人员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在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上可以查到各地法院的具体法官名单，只是有些信息没有及时更新，需要核实，可以把具体的院长或者庭长、法官的名字在百度或者谷歌上搜索，核实一下即可。如果需要落实某恶人在任职期内迫害大法弟子的详情，就需要该人的履历、工作简历，可以到百度或谷歌网站上搜索，官越大越容易找到。需要注意的是，落马的官员在接受审查时 一般都会被公布在各级纪检委官网上，都会附有详细的履历和工作简历。当双开或者处理结果出来时，就不会再公示履历了。基层派出所、公安警察的信息在网上很难找到，一般可以在百度或者谷歌上输入关键词“某某派出所”或者“某某派出所所长 2022”， 根据搜到的信息再去整理。我用这个办法找出了我地大多数派出所所长、副所长的名字。在做的过程中，真是师父在帮助我。有时输入一个关键词，很快就能找到需要的信息，经常能有意外的收获，搜出一些需要的相关信息。中共媒体经常报道各级领导的活动，从一篇篇报道中就可以找到该领导及相关人员对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在各地年鉴、检察院、法院、公安、政法委的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前些年，我收集这些信息都是用办公室的电脑，我认为用工作电脑上官网是很正常的事，何况那些信息本来就是官网登出来公开的，只是我把这些信息都保存在隐藏盘里。2007年，我想要是有一本我地区各部门的电话簿就好了，结果不久我就得到了一本。我请两位同修配合，用照相机将一页页拍照下来，刚好同修手里有一个图文转换软件，可以把照片直接转换成 Word 文档。我在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的仔细校核，这样一个四五千人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很快做出来了。以后每隔5年就会有一个更新的电话本出来，我也每次都有合适的机会拿到这个电话本。我们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如何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包括我们所在城市的机关通讯电话号码和乡镇政府人员的电话号码。我们求师父帮我们，我们发正念。不久，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修得到了本市的机关通讯录，本市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乡镇，包括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号码都在上面。同修通宵没睡觉，一天一夜就打了一份出来。有一位同修720之后，由于有怕心，不怎么精进，也不敢接触更多的同修，但他工作表现很好，人缘也好，有内部信息。我和他交流要收集政府部门、乡镇人员的手机号码信息，他很乐意做，也有便利条件。不久，他给了我一批电话号码，里面有好些是通讯录上没有的。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给了他一个建立威德的机会。这些信息便于同修邮寄真相信、发彩信、短信，海外和本地同修打电话讲真相，曝光恶人恶行等，对救度我地区众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部分，揭露洗脑班恶人。2010年到2012年，本省邪恶610人员扬言要在2年内转化所有法轮功学员，于是就加紧对大法弟子的洗脑。为此，全省很多地方都在办洗脑班，我地也开始办洗脑班，已经有辖市、辖县和当地先后几十名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为解体洗脑班，我及时罗列出我地大市和当地辖市历任两级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副主任、维稳科科长、城区国保队长的名单，包括年龄、在这个岗位上的具体任职期等详细信息。我们统计了自1999年以来历届大市、辖市政法委书记、610办主任、国保队长在任职期间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迫害的手段公之于众。这份清单就是掩盖不了的犯罪证据， 希望相关人员及时清醒。这份资料在明慧网上登出后，我们又做成真相传单、彩信，用不同的方式发给了各单位。这篇报道在明慧网登出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势610办的主任向一位当地大法弟子提到了这篇报道，说自己对法轮功都是用的温暖感化的方式，不用那种酷刑折磨和暴力方式，怎么还说他迫害了那么多被洗脑的法轮功学员？他对这份清单很在意，显然对明慧网有关当地的报道他们是非常关注的。对这些610人员，同修们常年各种方式给他们讲真相、劝善，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恶行清单后都感到震惊。这个主任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多年后发现他在辖县当了县长、书记，他是迄今最后一任大势610办主任。同修又高密度集中发正念，解体洗脑班，被非法关在洗脑班里的同修也给相关人员面对面讲真相，在多方努力下，这个洗脑班解体了。2018年610撤并时，在网上发现洗脑班所在地已经被划到一个政府机构，不再存在了。第三部分，配合营救本地同修。2014年，为营救当地一位被非法关押的老年女同修，我从网上搜集整理出从1999年至今历任国保队长、政法委书记和610办主任的任期，有些信息不够完整，然后统计出在任期内被非法判刑的同修名单和数量，将这些资料曝光警示他们。结果发现，在现任国保队长任期内被非法判刑的同修是最多的，这让我很吃惊。向内找，发现当地有一些同修，包括我自己，对这位国保队长有好感，因为他曾经有一些正面的表现。我把这句“绝不能让这个国保队长再犯罪”打在了迫害者的统计名单上。这篇曝光材料也在明慧网登出了。在多方努力下，这位老年女同修被非法判刑后监外执行，老同修继续做着三件事。不久，得知国保队长到另一个政府部门任职了，国保的具体工作由副大队长负责。再后来，该国保队长彻底离开了公安系统。第四部分，配合向司法和政府系统人员讲真相。2013年，我们当地一位同修在 A 省监狱被迫害致死，家属请了律师追查同修的死因。我们认为这是向当地监狱系统、司法系统、政法系统人员讲真相的机会。我和同修都想，要是有一本监狱系统的电话簿就好了。不久，我们就意外地得到了全省监狱电话簿。我在官网上发现，省会城市和好些其他城市都在官网上公开政府部门科长以上人员的电话号码，有的是办公室电话，有的是手机和详细办公地址。 A 省同修不多，正好用这个办法让其他省同修和海外同修利用真相邮件、电话给他们讲真相。我把 A 省省级政府部门、司法政法部门有关人员及省会城市、辖区县市官网上公开的所有单位科长以上的全部信息、两年内的所有干部任免信息下载，一一进行更新，用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除了上班必要的工作外，做了整理。我把整理好的几千人名单、电话号码分给几个地区的同修，请大家邮寄信息和打真相电话，也发给明慧网，请海外同修配合打真相电话。我们把同修被迫害致死的真相资料也选择性地寄给这些众生，因当地发生的事情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把明慧网制作出的语音真相也让这些众生听。据同修反馈，接听效果还比较好，这些信息也成为明慧网通告举报恶人的储备资料。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五部分，天上掉下来的上网卡。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知道证实法中确实有一个形式的变化，这是必然的。师父在正法和没正法之前是不一样的，任何事情做和没做，以致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渐渐的在变化着，范围广的事就会有一个形式的变化。2019年收到了明慧网收集恶人信息的通告，我平时收集的那些当地恶人信息正好用上了，还有许多的信息需要收集，我和几位同修小范围交流了一下，决定要尽快的收集网络上的信息，因很有可能邪恶也在关注这些情况，一旦他们注意到网络上的相关信息会被清除。这么大面积的收集，最好是用匿名的网络，用常人系统的电脑做。同修给我找了一个闲置的电脑，专门安装了常人用的系统。一天，做电话讲真相的同修无意发现了一张准备丢弃的电信卡，因为他的手机是不能用电信卡的。我说安在网卡上试试，看看能不能上网，结果还真能用。我们高兴极了，正需要匿名卡上网呢，这就来了，几乎我们需要什么师父就给安排好了什么。我就用这张卡上网，用那个专门的电脑上网搜索敏感信息，这个电脑不与我家的网络连接。我搜集敏感信息没有其他想法，觉得是很正常的事，都是公开的信息，好多是政府网的人事信息里公布的，只是把这些信息下载下来，然后归纳整理。邻省的同修说，他们那里的公检法、政法委等信息不好搜索，因为他们打不开那些网站，都是被屏蔽了的。而且邪恶对有能力做这些项目的同修好像都盯得很紧。我用自己的这个办法试试，很好用。我发现用整机隔离的方式做，翻墙后再访问有些政府网站就会被屏蔽打不开，用常人系统做就能打开。邻省的那些敏感信息其实很多，包括公安部门的，好些都是在网上公开的。我决定帮同修搜集，这事还必须得抓紧。看到邻省同修说他们收集敏感信息受到邪恶严密的监控和干扰，我感到有些恐怖。我告诉自己要多加小心，赶快把这些信息保存在一个好地方，以免被国宝发现。我这么一想，正在复制的 U 盘一下子速度就降低下来，几乎不动了。我赶快找自己的心，这个想法不对，我是在救人，是为了救人而做的，不会受迫害的。我心里轻松了， U 盘又神奇地加快了复制速度。从此以后，我在搜集这些信息时，经常想到自己是在做好事，是为了救人，很顺利，也轻松。这次我花了整整三个白天和三个晚上的时间，最后那晚我做了一个通宵，一点也不觉得累和困。早上我的窗子上来了两只小鸟，对着我叽叽喳喳地叫了好一阵，好像是在报喜，我真是开心。我把在网上能搜到的邻省省会城市 和省级敏感部门的资料全部下载下来，分成几十个小包，发给有关同修。我选在早上网络最好的时间段发送，不太好上传时，我就发正念，用功能打通网络，结果几十个文件顺利地发过去了。邻省同修一再提醒我，用论坛推荐的整机隔离系统收集信息更安全。我和技术同修商量，都觉得应该比以前更注意安全才行，因为明慧网通告出来后，恶人是心惊胆战的，也在疯狂挣扎，我们不能让他们钻空子。从那以后，我开始用整机隔离系统收集信息，用无界翻墙软件更容易打开某些政府网站，也不会被屏蔽。因为我们几个同修要商量收集本地信息的事，我们临时改变了周末去甲同修家集体学法的安排。没想到，这个改变让我和另一位同修躲过了警察的绑架。就在那天下午，甲同修和其余十多名同修被国宝绑架了，同修家被抄，国宝从下午一直非法抄家到深夜。期间，一位同修偶然去甲家，也被牵连，遭绑架。省会和全国其他地区在明慧网通告出来后，出现了大量绑架同修的事。我们悟到，这是邪恶看到了他们面临被追查清算的下场，就拼命干扰。本来我们刚商量好列出本地恶人名单，然后找大家共同收集信息，可这个大绑架让我们有种黑云压顶的压力，提醒我们要安全低调地做。同修建议由我一个人主要负责收集，其余同修配合。配合营救被绑架同修，我首先选择了曝光本地610头子、国宝、检察院和法院的比较突出的迫害者，因为之前已经整理出了这些人的相关资料，只需要把具体参与迫害的人罗列出来。我们的案子到哪个阶段，被我们曝光的那个阶段的恶人恶行就被登在明慧网上。其中政法委副书记特别突出，几乎官网上能搜到的和明慧网上登出的所有关于他的报道我都过了一遍，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准确的任期信息，我精选整理出他历任公安局长、到市政法委书记、再到大市政法委副书记期间参与的主要迫害。最近两年，我们地区大市和本市公检法人员密集遭报应落马，本市和大市公检法主要领导全部撤换。对遭报应的恶人，我们在第一时间整理出其任职期内对大法弟子迫害情况的材料，及时在明慧网曝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我们又把明慧网登出的这些材料编制成当地真相资料，发给市人和公检法、政法委的人员看，救度他们。第六部分，收集信息，配合同修邮寄真相信。2020年过年前，我们当地有同修看到社区公示选举名单，上面有候选和当选的社区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名单，有的还附有手机号码。我们交流后觉得这是一个收集社区和乡镇基层工作人员的好办法。我在网上搜到我们这个辖市的所有街道、社区和乡镇的居委会、社区的名录，然后分给几个同修负责，分片收集信息。这批名单收集好后，在我这里汇总，提供给同修们打电话。没有手机号码的，就邮寄真相信。那段时间，很多同修受到街道社区人员、派出所警察的清零骚扰迫害。在过年前后，同修配合着给几乎所有的社区、街道、派出所和政法委人员都邮寄了一遍真相信，劝他们不要参与清零骚扰迫害大法弟子。 我在网上经常无意中发现什么先进教师、扶贫先进人员、优秀警察、优秀政法干部之类的公示。这些名单里有时可以看到平时我们查不到的维稳办人员、国保警察、网络警察的名单。这些名单一般都是上一年的人员信息，用来寄真相信比较好。有一次，我搜到一份某地区所有辖县和辖市几乎每一所学校的优秀教师名单，寄信的同修看到可高兴了。同修们配合分别给这些教师寄真相信，特别是那些偏远山区，同修几乎没办法接触到那里的人，这是一个好办法。我本来一直是默默低调的做，也出于安全考虑，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在明慧网上交流有关情况。前几天我头脑中突然出现如意收集信息救度众生这句话，我一下想到这些年有几次和外地同修交流过各自收集信息的具体做法后，特别是明慧网登出通知各地收集恶人信息的通告之后，还有现在处于疫情期间，更觉得收集信息这个项目更应该做好，因此写出自己的做法、经验和粗浅体会，抛砖引玉，也希望能对需要的同修有所借鉴，大家一起救更多的中国人。当初我们冒着天胆，凭着对师父坚信的一念，来到人世间，同化大法，救度众生。师父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现在只要我们有兑现誓约的愿望，师父就有序地给我们各自安排在世间救度众生的一切机缘。我只有更加勇猛精进，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二十年积怨一月消》，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下面将近期的修炼体会讲出来，请同修帮忙整理，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我们一家四口都是师父的弟子，我和女儿女婿都是99年720前的弟子，外孙女今年15岁，是在大法中长大的小弟子。我性格直爽热情，女儿心地善良单纯，外孙女个子高挑，文静智慧甜美，以前学古筝，现在学琵琶。我们都是东北人，但女婿是南方人，不多言但有主意，和我们外向的性格不一样。当年因为女婿是同修，我做主让女儿和常人男朋友分手，嫁给了比她大几岁的女婿，想着我们三人形成修炼的整体， 共同在法中精进。第一部分，积怨渐深。在迫害头两三年，我们三人到多地共同做资料、发资料、证实法，配合比较好。在以后的20年里，我一直执着着女婿的状态。我嫌他每天晚上出去溜达，半宿半宿的不回家，有时还睡在公园里，因为他被绑架过，可能是迫害的压力造成的，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待休不休的状态。刚开始他没工作，后来女儿给他介绍了几个工作，现在他的工作很好，一个月挣6-7千。他的工资自己拿着，也不给女儿，也很少给家买东西，家里存的油纸啥的会无缘无故的就少了。因他和女儿一直感情很淡，我看到他工作后很暧昧，又天天说加班，很晚回家，星期六星期天双休，也只在家待半天。有两次他又说双休日加班，我没守住心性，偷偷的去他单位看看他到底加没加班，结果门卫说他们星期六星期日不加班，我就知道他一直对家里撒谎。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晚上很晚才回家，又得知加班是撒谎，因此我常怀疑他在外头有家。修炼人有了这颗很重的人心，旧势力就钻空子，加强我的负面思维。对女婿有外遇的猜想，我脑子里都能编出各种版本，今天怀疑他跟这个，明天怀疑他跟那个，可想而知，我和女婿天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是什么状态。他嫌我管他，嫌我怀疑他，我嫌他不好好修炼，嫌他不管家，我对他的执着没放干净，时好时坏，他对我更是像敌人一样，还撵我走过，积怨已久。第二部分，矛盾突来。在一个多月前，有一天快中午了，我准备做中午饭，因为是陈米，有点味道了，我就搓搓。女婿看到我搓米，就不是好声地喊，谁让你搓米啊，谁让你搓米啊，一搓就没有营养了。我没动心，说不搓那就泡泡。女婿喊，谁让你泡啊。这时在屋里的外孙女气冲冲地走出来，对他爸说，你这么吆喝，你总吆喝我老做饭，还做出错来了，又不让搓又不让泡的。外孙女看我又切菜呢，激动地跟我说，姥姥你别切了，让他切。孩子给我推屋里去了，说他爸，你总跟我老横，一点祥和态度都没有，你一回来就起火，你总发火，我老说啥了没说啥，你总急眼，人家不吱声你还说。外孙女气得要哭了。正好快12点了，我就随着外孙女到屋里，发完正念后出来一看，女婿也没做饭，我想还是我做吧，一边做饭一边找自己，我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家。我跟女儿一起住了20来年了，做饭洗衣家务基本我都包了，维持这个家。在修炼上督促女儿女婿外孙女，早晨叫女儿晨练，晚上4个人一起学法，女婿有时来有时不来。现在他这个态度，是我不该给他们做了吧，要不我出去租房去吧，我在这儿住女婿不乐意呗。很巧，那天同修甲去我家找我说，姐啊，你到我家帮我忙呗，给我爸找2保姆了，陪我爸学法都没学到头，你去呗。我说行，我帮你忙，但帮你忙啊，不能耽误我做3件事，你给多少钱都行，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早晨得给同修送东西，9点才能去，下午5点回，路上还能讲真相，双休得学法。我心里也想脱离开女儿家，让他们独立生活试试。我出去上班的头2天，孩子们新鲜，外孙女挺高兴，她爸给她钱点外卖。外孙女跟我说，姥姥啊，你不在家，我能吃好的了，我生活好了，爸爸天天给我买饺子包子。可过2天，外孙女就吃够了，说啥也没我老做的好吃。原来女婿总是跟我别别愣愣的，他回来晚，总不能按时发正念学法。我总说他5点下班，6点回家能发正念， 下班不回家，总上外走去，有啥意义啊？你正念发不好，不光害你，也害别人啊。你得看好你的空间场啊。我总说他，女婿就跟我发脾气。我去贾同修家帮忙，当时我对女婿还有怨气，想，这回可好了，我也不用到点回家了。所以我从贾同修家出来，到别的同修家学一讲法，8点到家。到家一看，他们还没吃饭呢。他们下班后再自个儿做，吃饭得9点，也学不上法了。没学两夜，女儿就困得不行了，发正念也不立长了。我不管家，女儿女婿都忙了。女儿也亲身体会到做家务也不容易，刚做了2天就发牢骚了，跟我说，哎呀妈呀，太累了。我说，你累得慌啊，我做了好几十年了，都没累得慌。以前让他们交伙食费，从不交。不是我执着钱，就是常人这层理。我无偿的给做饭伺候孩子，想让女儿他们给我交点生活费，买菜做饭家用，可他们一点都不交。因为我知道女婿不给女儿工资，也很少给家买东西，女儿钱紧，心里就一直怨女婿。我跟同修学2天法后，看女儿他们吃饭那么晚，我就找自己，我是修炼人呐，还是我不对，我太自私了，我还得早点回来给他们做饭，他们回来还吃现成的。看到他们衣服也没洗，就给他们洗衣服，我是修炼人，师父教我做个为他的生命，新宇宙的生命都是为他的，我就一直去这些怨心人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放下执着。彻底放下对女婿状态的执着，还是因为我出去当了这1个月的保姆，这可能真的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帮我走出修炼中最大的一关。贾同修在家里有时不太注意，对老人态度不好，我看到后很惊讶，修炼人咋这样呢？忽然想到，我在家不就是这样要说了算的吗？自己在家里不就没做好吗？这怎么证实大法的美好啊？我得改，彻底改。我老不提高，给女婿整得多苦啊，总给我表演，好2天又来了，好2天又来了，没去这根啊。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这根必须拔掉，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不提高，害得这孩子回不去家，他的众生还等着他呢。我想，我不要求别人了，就要求自己吧，自己变好了，啥都能变好。他不发正念，我替他发，清除他空间场不好的东西，清除让他总出去走的不好东西，加持他好好修，把自己的众生都带回家，也不再想他别的了。这些年我上了魔的当，顺着魔的思维走，今天怀疑他这个了，明天怀疑他那个了，今天明白后再回头看，自己以前真挺可笑的，一个大觉者能想那些人的东西吗？想人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你不想着救众生，还想那些人的东西，从根上找，真是大错特错了。师父在经文《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达到佛的境界，根本就没有这些低能的东西，完全是高尚的，什么都知道，连牛马的思想他都知道，但是他根本就不动心，想都不愿想，不用去动念，但他什么都知道。我想人的东西不就是跟人在一个层次吗？我想的都是对女婿没有好处的负面的东西，都是往下推他呢，我这不是干了邪恶想干的事了吗？邪恶不就是想害修炼人吗？邪恶想制造矛盾和间隔，都给你们拽下来，都上不去。想到这些，我可惭愧了， 现在再有对女婿怀疑的坏想法出来，我就抓住他，发出灭的一念，不去想，就做自己该做的。这一个月做保姆没白去，离开家的环境能静心反思自己。干完活就静静学法，边学边对照自己，哪里做的不符合法的要求，哪里不对了。这样一想，都是自己的错。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就这样啊，我这些年在这上面没修啊，我咋这样啊，我这回连根拔起来，连那念都不动，动就动觉者一念，灭掉不好的东西，同时灭掉坏思想，这不是我，是邪恶强加我的，我师父不承认，我就不能承认。我也加紧清除女婿背后不好的东西。第四部分，心生慈悲。等我彻底放下了对女婿的坏想法，看到女婿也变得跟我说话了，以前他都不跟我说话呀，以前是我伺候人家，人家还跟我像冤家似的，人家还不愿瞅我，我要不在家，人家高兴得了不得了，好像我在家，人家没有自由似的。因为我总管他，看书吧，学法吧，发正念吧，强逼人修也不是做好事呢，我想顺其自然的，有师父管，我不操这份心了。我从内心改变了，对他慈悲了，这时女婿也跟我们一起学法了，在家里也祥和了。女儿说，她发现女婿有笑模样了，说话看他也不那么横了。我心里还酸了，孩子跟我这么多年，我的人心不去，净坑孩子了，今天按个这茬，明天按个那茬，怀疑女婿。以前一看到女婿就想别的，想他有问题，我想这是邪恶下的套。我跟儿媳妇也慈悲了，以前老想媳妇是奔着我家钱来的，现在我不再想她总把着钱是不想跟儿子好好过了。我想人家上咱家来了是咱家的人了，花钱拿着钱是正常的，我不要分别什么媳妇不媳妇的，儿媳惦着跟前夫生的孩子也是正常的，都是众生。我也给儿媳妇添正念，你也是奔着大法来的，你这个生命一定要善呢，一定要得救啊。现在女婿愿干啥干啥，我都不动念了，他加班不加班，我都不去想了，想别的都是私啊。我终于跳出来旧势力那个圈。以前女婿总想他们三口下个饭店啥的，因为我在家，女儿一般就说不去了，外孙女也说姥姥也在家呢，也不去了，女婿就很不愿意。现在为了让女婿有自己的空间，没有什么压力，我早晨把饭菜做好后，立刻进自己屋，不出来，在屋里学法，等他洗漱吃饭走了，我再出来。中午女婿女儿都不回家，晚上吃完饭我也不出来，在屋学法发正念。女婿回来的晚也见不到我，有时女婿三四天见不着我面，他可能都寻思这人干啥去了，总问外孙女，你老在家吗？我想我就做个为他的生命，不给孩子压力。我跟外孙女说，姥姥敞开了跟你说吧，别让你爸有压力，让这个家像他自己家一样踏踏实实过日子。第五部分，向内心找。其实家庭真是修炼的好环境，每一思每一念都反映出自己是个常人还是个修炼人。修炼人不光修口，连想都不能想，想一大堆都是人的，都是肮脏的。比如以前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的毛巾脏了也不洗，我怕他们用我毛巾，我都把自己的毛巾洗干净了挂在卧室里。后来悟到修炼没有小事，这不是自私吗？我就都给他们洗干净晾上。以前我的牙膏我的拖鞋都不愿意别人用，现在我都改变了，没有你的我的挑剔的心了， 看到脏了就都刷干净。以前去卫生间，孩子在里面，我要着急用就使劲喊，快出来，我都等半天了，你咋还不出来？党文化那套横叨叨的。现在我慢慢动一下门，一看锁着呢，悄悄回去等着，不吱声，为别人着想。我曾经给自己买了个新澡巾，不想使用他们的，可是新澡巾却不见了。我就开始悟，为啥澡巾没了？哦，买完后我想过，可不和你们使一个，有不想给别人用的心。新澡巾没了就对了，要不发现不了这颗私心。以前还对孩子们有怨，他们啥脏了也不知道洗，都是我自己洗。现在悟到了，孩子们都挺忙的，早走晚归的，我多干一把，他们能多学法，多看会儿大法书。现在我做饭也没有怨了，以前星期天我也得干，心里就不平衡，现在都放下了。当时贾同修找我照顾他爸时，我就说帮他一个月，等孩子开学我还得管孩子，大法小弟子我得带好他啊。到一个月了，我辞了保姆的工作，这时又有另一位老同修家在找住家保姆，让我碰到。我跟家人说，我准备搬出去当保姆去了。外孙女说，姥姥啊，你回来吧，别去打那工了。女儿也说，妈，你别去了。我这次没有像以前一样非得自己说了算，顺其自然，既然家人需要，就在家照顾外孙女吧。四口人好好学法修炼，跟师父回真正的家。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彩霞。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